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把圣经打开，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这卷书的最后两节。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的教牧书信，那么在这份书信当中，让我们可以知道，早期的以弗所教会就是使徒所服侍的、建立的，后来是提摩太，就是使徒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在那里牧会。那么在这件教会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假教师的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那么当时使徒保罗没有在那里，所以保罗呢就写这封书信，要指导提摩太如何的处理教会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教导提摩太当如何的在教会当中牧养主的群羊。所以在这卷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呀，可以看到这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敬虔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它的存在在这地上，神呢在教会当中也放下了长老跟他的仆人，包括执事，那么等等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盼望神的儿女能活出敬虔的生命来，而这个敬虔的奥秘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封书信里面提到了要过敬虔的生命，要效法耶稣基督，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的治理，比如说做长老的资格、执事的资格，那么同时呢，也教导年轻的提摩太应当如何来牧养，关心关怀主的群羊。那么在这卷书的末后，最后的两节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看这卷书的最后两节呀，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来读经，是在新约圣经的365页，提摩太前书6章20到21节，找到了，请大家用心来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6章20到21节，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么，这是这卷书的最后两节，请大家一同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要将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引导我们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何为教会，使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领受神的道，并且能够一同在基督里成长，让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主日分别为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天父，我们也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因着你的话语而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两节，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就是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这个题目。那么这是使徒保罗在写了提摩太前书这封书信之后呢，而给的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最后的一个劝勉。 这个最后的劝勉通常都是最重要的，都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呢，当我们在读这卷书，当我们在听这卷书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两点经文也是给在座的你跟我，而写的呀，让我们呢要了解这卷书让我们知道这两点经文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你要保守真道啊。躲避似是而非的学问，啊哈，靠神的恩典，保守福音真道啊，你要躲避似是而非的学问，靠神的恩典，保守福音真道，这是我跟弟兄姐妹所要分享的主题。我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这两节经文呀，它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了呀，我会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你要保守神所托付你的真道，你要保守神所托付你的真道。在20节里面，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你要保守所托付你。那么这个所托付你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所托付你的，这个所托付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仰，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仰。那么这个福音从哪里来？这个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这福音是从神而来，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是神借着他的灵启示给使徒，那么也启示他的仆人。这福音是神托付给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呢又将这福音传给他的百姓。所以这福音也是托付给我们的。那么福音既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就不是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这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是神所托付的，就不是人自己的发明创造。所以呢，人不能够添加，也不能减少，而是要好好的持守好好的持守。就是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那么这福音是什么呢？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埋葬和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给人能够带来永生和盼望的一个福音真理。所以我们要牢牢的守着对这福音来讲，我们要牢牢的守着像看守一样要守着。那么在第五世纪，利奥啊，圣利奥啊。他的解释是很经典的，就保罗给提摩太的，那么这节经文就讲到所托付你的，那么这圣利奥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托付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所托付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托付给你的，而非你发明的，是你所领受的，而非你设计的，不是机制，而是学识，不是私人假定。而是公众的传统，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赋予你的福音。所以你不是作者，而是守护者；你也不是领导者、带领者，而是跟随者。所以你当保守托付给你的这个福音。这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福音真理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它不是人的发明，不是人的发明。就是我们查考圣经、学习圣经，或者我们读神学，无论我们花多长时间去学习这个福音，这福音都是一个，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学习者、跟随者是我们，我们不能够发明，也不能创造，也不能够去随意的添加。那么，这是改变福音的真理，是当受咒诅的。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在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你要保守它。你要保守它。我还记得，我还记得神学院里面，我的神学教授讲到说，特别告诉你的神学生，提醒神学生，现在要小心，不要自己想独出心裁，想创造出来一点东西，好像世俗的这个学者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研读之后，一定要拿出一点自己里面的东西啊哈！你不是不可以拿出自己的领会，但你的领会一定是在福音的真理当中，是在整本圣经的纯正化的规模当中，否则的话，这样的发明创造就是什么呢？ 上帝所咒诅，是不喜欢的，是上帝所不喜欢的。所以福音真理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保守，我们要持守。那么怎么样保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保守呢？保守这个词啊，你要查希腊文，甚至你可以查你手机上的一些希腊文的词典。保守这个词的希腊文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保守，一个是遵守的意思，有两个含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保守，一个遵守。这两个意思，其实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不但能够讲得通，而且表达的还很完全，把这信息。也就是说，保守福音的真理，不可以只停留在你的思想和言语上。保守福音的真理，在你的行为当中也应当有所体现。行为当中有所体现，换句话说什么呢？也不可以啊，一方面。讲的是福音真理，但是我所行的却是跟福音的真理相背离，这是不可以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保守福音真理。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也说什么？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恒心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一直要这样做，一直要这样做。无论这个环境如何变化，你都要有一个恒心。恒心里面就已经带着一个遵守的意思了，要恒心，因为这样行，这里面讲的是，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啊，这里面，所以这是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所以在前面，使徒保罗已经劝勉提摩太说怎么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你要恒心。这里面有这个保守的意思，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里面也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怎么守？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信心，还要有爱心。这个爱心是有出口的，这个爱心是有表达的。这个爱心不是坐在那里说我有爱心就有爱心了，是用信心。对主的道，这个信心、爱心是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来怎么呢？来保守、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说怎么样保守呢？我们可以总结说，用言语就是你的教训啊，你的教训啊，包括你的行为、信心、爱心、恒心上来保守主所托付给你的。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放在心里的，怎么样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真理？用我们的言语、啊行为、信心、爱心、恒心来保守，来保守主所托付的。那我们教会的哈尔牧师，我们知道他在门徒训练这方面很有托付。哈尔牧师在他的门徒训练的讲座当中，不断的鼓励弟兄们要怎么样？关于他的话语，他讲他要。研读神的话啊，要默想神的话，要探讨神的话，要应用神的话，4件事情。哈尔牧师讲的这4件事情：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讨论神的话，应用神的话。那么，其实这4件事情，其实背后也有一个概念：保守福音的真理。啊哈，阅读神的话，是我们知道福音的真理。默想神的话，让福音真理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属灵的一个养分。讨论神的话，就是要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探讨，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默想，而是要和弟兄姐妹之间有探讨、有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查经很重要。再有就是要应用神的话，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并且能够持守、保守福音真理。那这保守福音的真理，它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建立主的教会。主的教会不能没有真理，主的教会不能没有真理。没有真理，那教会是很可怜的。保守着真理的目的是要建立主的教会。主让门徒要保守着真理，主的心意是要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在3章14到15节里面，使徒保罗指出了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指望快到你，就是提摩太那里去，所以我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那么这整卷书都是教导提摩太，你要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当怎样建立教会，用神的话语。所以神赐给我们福音真理，不是为了保守而保守，保守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神的百姓，并且建立主的教会。为什么要用神的道？因为只有借着神的道，才可以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教会牧养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神的话语，只有借着神的话语，才能够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是为什么神的话语很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你要躲避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啊！你要躲避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第二点，你要躲避，要有意识的躲避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亲爱的弟兄，这一点今天尤为重要。在这个信息时代呀，都是大数据，一上网什么东西铺天盖地的来了，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圣经说，你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因为已经有人自称有着学问，就偏离了真道。你看到没有？如果没有躲避啊，那么很容易就被他欺哄。所以信徒呢，不但要保守自己，还要怎么样？还要躲避啊，保守真道，还要躲避那些虚假的道理。躲避的什么呢？就是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什么是世俗的虚谈？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俗的虚谈是什么？世俗的虚谈，那么在原文里面就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谈论啊。我们在想，实际上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浏览一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自己在言谈当中，很多东西也其实是没有价值、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没有。所以我们特别的小心。啊，这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谈论，从古到今一直都有。圣经里面说，这是世俗的小学。那么，什么是敌真道和似是而非的学问呢？就是你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它是跟真理相敌对的，它是一个虚假的学问，虚假的学问。世俗上好多的哲学理论都是虚假的，没有根据的，是无根之谈的。都是很聪明的人啊，怎么样呢？构建出来的，对吧？确实很聪明，但是构建出来的道理不真实。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使徒保罗在这个最后的两节里面提到这个敌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啊，那个时候就有啊，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对教会来讲，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教会中已经有人自称有这个学问，这个是他的问题，就偏离了真道啊，就偏离了真道，这个是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在这里，教会当有人自称有这个学问，就偏离，可想而知这个学问不是一般的学问呢，这个学问一定是在当时的社会是蛮流行的，甚至让人看出你有这个学问，你就是有知识的象征，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我自称我也有这个学问，他因为有这个学问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去偏离了真道，因为他追随了这世俗上的一个学问。所以这些错误的教导一旦入了人心，他就会败坏信徒对神的信心，这一点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弱化你对神的信心的，一定会弱化你对神的对圣经的信心的，会让你产生动摇的。所以针对这个事情，你要学会分辨。第一，你要学会分辨；第二呢，你要学会逃避。你要学会逃避，要学会分辨，也要学会逃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基督徒上网，发现什么呢？发现基督复活，关于基督复活的事情，网络上有不同的理解，网络上有不同的解释啊。有的人说，这就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圣经当中是这样记载的。还有人说什么呢？那么其实这就是神话。这就是神话，但背后的这个道理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有用的，并且好像是每种说法背后都有它的道理。 都有它的道理。那么，基督徒就说，到底是圣经讲的是真的呢，还是这些世俗的谈论是真的呢？你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困惑，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种困惑？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啊？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当你一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你说，你里面的信心已经受了影响。当你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里面的信心已经受到它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很真正的明白福音的人，信心扎根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不会面对这问题，你会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当你一旦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的信心已经在受它。已经受他这个摇动了，你知道吧？要小心了。那个时候，我相信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面临这个问题，并且很困惑。问题是，你应该怎么回应？回应之前，你就需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啊，就刚才所提到的这位基督徒，实际上其实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是你我面临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最古老的问题，可能人类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人类始祖面临的问题，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这问题，但是亚当夏娃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失败了，不但亚当失败了，还把全人类都落陷在这个罪跟痛苦当中，所以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看一下，比如上帝神在创造亚当之后呢，是把他放在哪里？伊甸园，对吧？让他修理看守，让亚当修理看守，并且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对亚当说的，然后呢？怎么样了？伊甸园里面蛇就来了，蛇来了之后，他引诱亚当的妻子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声音非常的温柔。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其实神并没有说你不可以摸，神也没有说免得你们死。实际来讲，什么夏娃的话其实已经不准确了，你知道吗？他已经没有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了，已经不准确了。蛇对夏娃说什么呢？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有没有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合不合乎逻辑？合乎逻辑是不是非常有道理？于是呢，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并且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了，她丈夫也吃了。这就是始祖亚当堕落，将人类陷入罪和神的咒诅中的一个经过。我们在这里要问这两个问题：蛇的话有没有逻辑？很有逻辑，对不对？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其实害怕你吃了之后你跟他一样，所以神不想让你吃。啊哈，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听起来有道理。第二件事儿，蛇的话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明明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很清楚的事情，但蛇却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并且给你很好的理由，你听起来很有道理，很有道理。那我们说亚当的错误在哪里？错误就是他没有拒绝啊，没有拒绝，也没有躲避，反而怎么样呢？揣摩跟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夏娃还是揣摩跟接受。你会发现这里面，当蛇讲完之后，后边圣经里面说，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于是夏娃听了这个蛇的话之后，于是怎么样呢？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你这不听了那个话，好做食物，重复了，也悦人的眼目，并且是可喜爱的，还能够吃了之后还能有智慧。他其实开始揣摩了，你知道吧？魔鬼的话，揣摩完之后觉得 越揣摩越有道理，并且越揣摩可能，哎，自己将来可像神一样的了。结果是什么呢？摘下来就把这果子给吃了。你看，咱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吃了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但没有像神一样，反而怎么陷在罪里，活在这个恐惧跟刑罚当中，这是他这个结果。这是亚当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伊甸园中蛇的声音，并没有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伊甸园当中蛇的声音，始祖时期有。魔鬼呢，使用当时的世俗的虚谈，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搅扰主的教会。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使用互联网传播福音的同时，魔鬼也在同时使用网络平台来散布敌基督、似是而非的学问。日光之下是没有新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所以，怎么样？主耶稣借着提摩太前书。啊，最后这两节提醒我们，你要躲避这些世俗的虚谈、似是而非的学问。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好像是是的，但实际上是错的，是谎言，因为它是敌真道的，因为它是敌真道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回到圣经里，圣经里是怎么讲的，我们就怎样相信，就怎样相信，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面临这么多虚假的、敌基督的、似是而非的学问，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圣经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躲避，我们要躲避，我们不要像夏娃一样、亚当一样去琢磨，吃了之后是不是很好啊？啊，去揣摩它，之后怎么样，把我们引离基督，不要陷入到魔鬼的网络当中，不要陷入到魔鬼的网络当中。要躲避。第三点，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第三点就是，愿主的恩常与你们同在。那么，这是提摩太前书最后的一个祝福的话：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不要简单的把这句话看作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结束语。愿恩惠常与我们同在，背后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果我们仔细回想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在讲到真道的时候，往往什么呢？是伴随着恩典。圣经在讲到真道的时候，往往都是伴随着恩典。大家可能都熟悉的经文就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跟真理是相伴随的，恩典跟真理是相伴随的。那保罗在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劝勉中也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而这道之所以能够建立人，建立教会，因为它是恩惠之道，是恩惠的道，是从神来的道。人的教导里是没有恩惠的，人的里面是没有恩惠的，人的里面其实都是呀，都是很那个，很没有恩惠，没有怜悯，所以怎么样呢？常常是因为他没有恩惠，所以常常是事与愿违。人的教导希望能够造就人，实际上最终呢？却是毁坏人，而只有神的恩典能够建立人，给人智慧和勇气来遵守主的道。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为大家举两个例子，你可以清楚这个事儿。主耶稣在复活后的一个清晨，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他的使徒们显现。你还记得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吗？是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了什么话？啊？你爱我们，对吧？所以这当时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彼得当时是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受审的时候，他曾经3次不认主，曾经在神的面前夸下海口：“我就是死都可以啊，我都死都可以。” 但是到了时候怎么样呢？他却是三次不认主啊，并且发咒起誓，我不认识他。所以彼得当时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的沮丧，让他一下认识到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顶的人，何等软弱的人。但是否认主这件事情是往往是不愿意看到的，常常人也不会为因为这个事情得激励。但是不说，但是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话里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恩惠。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恩惠。耶稣没有说彼得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没说错吧？哎哈，我说你不行，你非说你能够，死也会跟着我。结果怎么样？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共问了三次，结果。彼得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慈爱，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后来成了五旬节后教会的一个领袖，重要的领袖，关键的领袖。你看到这个恩典可以建立人，是不是？恩典是可以建立人的。再举个例子，使徒保罗就是写这封书信的作者，保罗，当他在去大马色路上逼迫教会的时候。主耶稣的话临到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儿，必有人告诉你。”扫罗知道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恩典的呼召，呼召他出来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恩典跟呼召呢，大家都知道了，改变了扫罗的人生。而后来，扫罗呢改名为保罗，成为新约教会中最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就是在这封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仍然记得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恩惠，所以他在1章14到15节里面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接着他说：“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非常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前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今天因着神的爱，怎么样呢？将他挽回，成了主的一个重要的仆人。甚至当时的教会听见扫罗的名字的时候的闻风丧胆，按照人的意思，不可能是给扫罗以机会。啊，成为基督徒啊，甚至认为他就应该下地狱，不可能让使徒是不是要让扫罗成为保罗的，按照教会的，按照人的这个意思。但是呢，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神有他的恩典，有他的这个恩惠，所以保罗说，我主的恩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后来怎么样？保罗为主殉道了，成了忠于主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恩典的重要了吗？恩典很重要，只是不要把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要记得，神赐给我们恩典，乃是要建立我们，让我们在敬虔的生命中成长，恩典非常重要。改革宗的教会是非常强调这个恩典的教义的，非常强调恩典的教义。这恩典不是要让我们有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恩典不是要叫过犯显多，这恩典是要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怎么样的过敬虔的生活。这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是建立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我们，而是因为这恩典里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这两者是需要平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教导孩子，这两点都很重要。有恩典，有真理，当平衡的时候，敬虔的生命就开始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最后两节给我们的信息，而这两节经文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作为神的儿女，你总要保守神所托付给你的福音真理，要躲避世俗的虚谈，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愿神的恩常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的真理何等的宝贵。你的真理里面有恩典，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天父，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力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常常用心理来持守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无论何时何地，不但持守，也能够因着你的真理来更新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